这一些的诗我在唱的时候，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头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真实有这位的主，这样爱拯救了我们，爱我们，他神也成为我们的父。无论我们的光景是如何，他总不会丢弃我们的。所以在许多艰难的时刻、流泪的过程的里面的，我们还里头知道他眷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但是我很怪，我在唱这首诗歌就是有一个的感觉，这个诗歌是非常好的诗歌，但在有一些人身上并不一定能够一同唱出来的。哪一些人？个性软弱，意志软弱，遭遇的难处很多，以至于对着神还得眷顾我们的信心都慢慢迷糊过来了。而其实不仅有一些人是个性软弱，就是我们刚强个性的人也会遭遇到有一些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原来所有刚强的心情在神面前派不出用处。所以这首诗歌来说的了，我们还来亲近主，在他怀抱的里面的，叫他的同在就成为我里头的力量。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经历，当我们真正有特别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了，我们里头都没有这种的把握，也不会这么亲近主的。刚刚领诗歌的这位姊妹我不太熟悉，他祷告的时候里头有一段祷告不下去了，我心中相信他乃是想念到、顾念到了有什么的弟兄或者姊妹，乃是遭遇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他感受上他更是没有办法还要祷告下去了。那么下面停了一会儿，又提到了正求神顾念到心情受伤的、打击的那些人。所以我也发现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刚强的，在我每一个人里头有一些的盲点，所谓遇到这个盲点了，我们正常的表现没有了，我们都在神的面前了，好像承担不过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光景中间怎么办？那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来讲的了，使徒保罗的遗症。所以我上一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主耶稣的遗症，而主耶稣的遗症他的 legacy 乃是主耶稣带领了这一帮的门徒有3年之久了。主耶稣向他们讲了好多的道，主耶稣对着犹太人讲完了之后呢，到房间的里面呢，对他们还特别来讲的。主耶稣行了神迹奇事，他们都看见了。主耶稣把5个饼2条鱼就5000人吃饱，他们都是拿着分的，亲手看见过了。主耶稣的祝福是那样丰富的，顾到别人的，他们也都看见过了。主耶稣就拿因城里头一个寡妇的儿子，主耶稣死里复活，他们也看见过了。主耶稣到伯大尼去的时候了，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非常的兴奋，这是主亲自来带他们的。但到主耶稣最后要快殉道的时候，他们都软弱了。所以这一个呢，在我们一般来想是简直不能想象的，连这样受着主3年带领的门徒他会软弱到这个的程度。那么弟兄姊妹，问题乃是说怎么办？所以我也常常在你们中间呢讲到家庭的问题，像我，你们都知道我有好多的孩子，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讲应该如何的话都是没有经验的。什么没有经验的？他没有照应该的做，不照规矩做，讲了都没有用，骂了都没有用，打了都没有用，怎么办？是你的孩子怎么办？你把他赶出去于心不忍，抓着他苦得了要命的，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发现的哈，养育儿女的，你父母的爱不是当孩子听话的时候显出来的，父母的爱 那是孩子悖逆，孩子不听你的话，不听你的劝告，连你责骂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了，父母的爱在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神来待我们也是如此的。所以上一次我跟你们讲到主耶稣要临到十字架之前呢，特别做了几件事。他先替门徒们洗脚，在洗脚的时候呢，来订归了圣餐，那饼和杯啦，那祝福啦，就递给了他们了。主耶稣在那一段的时间还带着他们有一个路上的一个的祷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在伊甸，在那个橄榄山的园子里面呢，又带他们祷告的。那么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来了解主耶稣这样来带领的时候啊，主耶稣像一个刀砍在他心里头的，这一帮的刘阿斗啊，是主耶稣亲自带领的，过了三年都没用了。所以主耶稣呢，还做了几件的事呢，叫他们回头过了之后呢，可以了解，当一个人节节软弱的时候呢，不讲理的软弱的时候呢，主耶稣的态度是如何。这一个做什么用呢？乃是叫我们今天的日常活作和弟兄姊妹往来了，遇见到我们自己有非常软弱的时候，或者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不合理的软弱的时候了，我们的光景该是如何的。那这是主耶稣对着门徒们所做的，给他们的传下来的那个的产业。那么今天的话呢，又跟你们来看到了使徒保罗的一证，这只是刚刚领会的，姊妹跟我们读了，乃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呢所讲的这些话。我们读过圣经就会了解了，保罗非常的精明，保罗意志极其刚强的，保罗啊，除非不了解，一了解是对的，拼了命都做的了。所以保罗自己说了，他把年轻的时候在他的朋友当中啊，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人，他凡是他所该所谓对的他都是做的了。所以他啊，生在大树的，总是发现真理非常的重要，可未到耶路撒冷去受教呢。他不光去耶路撒冷受教了，特别学一个最严格的一个的老师，那个加玛利门下来受教的。根据这个的受教，他了解了，发现主耶稣是违背了圣经说话，这个人该死。是主耶稣定是他没有份，主耶稣死了之后呢，还要把门徒还来说他是复活了，所以保罗一定要他们除灭的。处灭到一个地步，在耶路撒冷基督徒都是躲起来了，有一些人都逃走了。所以祭司长长老就算了，已经逃走了，耶路撒冷没有事了。保罗说不行，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了，所以一定要到大马士去了，再去追杀那一些信奉耶稣之名的人。这是保罗，这是很稀奇了。保罗出来传道的时候呢，神安排有几个人跟着他的，头一个是提摩太，第二是提多，以后的医生路加那几个人呢，你我走圣经就会知道了，提多的个性跟保罗也相近，提摩太的个性跟保罗是相反的。提摩太啊，个性是极其软弱的一个人了。提摩太当保罗到路斯的去传道的时候呢，城里头的人给他介绍，这里有个年轻人，只有十几岁，是提摩太，很年轻，很爱主的啦。保罗介绍这个人已有心来侍奉主了，说保罗就带着他了。保罗在带着他呢有多久？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的里面呢，保罗所讲的道，所做的功，提摩太都看见了。他比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三年要多了多了，真的多了差不多五六倍。这样看见了保罗所做的啦， 他不光是看见保罗所做的，保罗有几封信写给教会的时候啊，他是跟提摩太一同写信的，表明心中的内容呢，也是提摩太自己所了解的，也自己所遵守的了，所以他受到了保罗的理解非常深刻。好了，等到保罗第二次关到罗马监牢的时候，保罗还是很刚强。保罗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保罗一点没有忧虑，一点没有软弱，也一点没有退后。在提摩太呢，没有管监牢，哭了。保罗的监牢都不哭了，他的外头都哭了，哭了还不算的，他把保罗安守给提摩太的恩赐了，就跟火熄灭了一样的了。所以我的圣经就发现了，按照人家各不同的个性来说的，保罗的个性和提摩的个性是刚刚相反。所以我如果是保罗了，我如果带年轻人跟着我来帮助，像提摩的个性我就不要的，扶不起的刘阿斗个性，带着这个人是倒霉了，这不要的了，这神的安排了，叫保罗带着。那么到保罗关了监牢的时候了，提摩太已经把神所给他的恩赐这个火熄灭下来了。到这个时候，保罗写了提摩太的后书。说提摩太的后书是什么？提摩太的后书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那个的提摩，乃是使徒保罗的 legacy 传在提摩太的身上的了。那么从这个地方能够了解的话呢，我们再看里头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了。他的 legacy 有好几个的重点，好，我抛框的搞不出来，啊，对对对，就出来了啊，对，这是保罗所给出的遗证。好，保罗使徒保罗离世前写了提摩太前后书了，只有保提摩太以后侍奉神该注意的几项的重点。头一个重点，头一个重点是什么？恒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保罗来纪念到提摩太流的眼泪，保罗啊没有责备他，保罗没有怪他，保罗不光提摩太流泪了，没有怪他，这个人这么热的，这么软的，我的监牢都不哭的，你为什么哭了？这个还小事情，我的监牢里头啊快要殉道了，还顾念到好多的教诲了，你的恩赐缺了都已经像火都已经熄灭了。保罗没有怪他，那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又做了几件事。头一件事呢，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不住的纪念你，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所以保罗啊不是照他的标准来对待提摩太的，是根据提摩太的光景啦来对待提摩太的，他还来想念他，他还来纪念他的眼泪。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我在世界上稍微有点年热了，就会知道在我们的儿亲戚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人像提摩太这些的表现的，而这种表现的时候呢，这辈子都没有用了。我们自己，你像我们诗歌所唱了，就在艰难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了，我的相信你不会离弃我，我们还在神面前呢，所以我还要贴近神的，你是一切就成为我的满足。但有的人没有这样，他也不贴近神呢，他就根本就放弃了。那这个光景中间呢，那叫我们心中是很难过的了。那保罗怎么样？保罗体贴他的软弱，但体贴软弱还不算，保罗提到了几件事。头一件事呢，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个保罗提起来了，提摩太里面呢都已经软弱了，保罗说了，有一个的信仍然在你里面，这个信不光在你里面了，曾经在你外祖母的里面，曾经在母亲的尤尼基心里面了。所以我们书上日子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的啦， 他的外祖母大概就是主耶稣做工的时候，是他的外祖母大概罗伊乃是主耶稣在地上做工是蒙恩得救了，因着蒙恩得救了，有一个的信心是没有虚假的，什么没有虚假，没有错了，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了。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他的无畏的信心是如何，但我们读了下面的一句话，我们就能了解了。啊，这个信心啊，也在你母亲尤尼记心里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了解保提摩太的父亲是什么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律尼人，外邦人。犹太人规定了，女子女儿绝对不会嫁给的外邦人，一直到现在。现在的犹太人呢，他们的女儿啊，绝对不会嫁给我们中国人的，他们要嫁的话，一定是嫁给犹太人的，他是在亚伯拉罕的血统的里面的啦。当时他的外祖母到他母亲慢慢成长的时候啦，却把女儿嫁给了希律人，所以这件是什么？这件是违背了犹太人的风俗，而他们所以这么的做了，乃是对着圣经超过字面上的认识呢，乃是神不光要赐恩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神也要赐恩给地上的万族。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有一个的信心，不是圣经字面的。圣经字面的话呢，好像他们不可以跟外邦结婚的。这圣经的真正神的作为了，神要赐福给其他的万族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当他的母亲还是青年的时候呢，就嫁给了一个希律人。所以保罗特别提起了啊，在你外祖母心里头有个无畏的信心，而你的母亲呢，肯嫁给你的丈夫，你的父亲啊，也是有一个的信心啊，是根据圣经超过风俗和习惯的这个信心了。那么这个呢，保罗说，我也相信这个信心在你的里面。按照我来读的时候呢，提摩太都到一个地步了，都把恩赐都活熄灭下来了，哪里还有信心呢？信心好像没有嘛。这保罗还提出来了，这个信心呢，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里面呢，现在也在你的里面。那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稍微蒙恩年的久一点就会知道的啦，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基督徒一软弱，什么外头的表现都没有了，我们都也不聚会了，我们也不读经不祷告了，我们好像把新娘都放弃掉了。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内心的深处也不甘心的，很奇怪。所以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了，1979年我到上海去，我的已经离开了上海了，已经差不多30年了。我到上海去找我以前所认识的弟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话，那么我是找着地址了去找他，找一位弟兄了。一敲门，他一开门了，看见我就吓一跳。那就你咋什么时候过来的？哎，我说我是美国过来，不是台湾过来。那个台湾很少到中国岛里去了。哦，你美国来，这个青春期就坐在里面了。他头一句话说：“林弟兄，我是放弃信仰的。”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了，我怎么说？我说某某弟兄，你放弃信仰不稀奇，我如果留在中国，放弃的比你早一点，没什么稀奇的。正是政治的压力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不放弃信仰，红卫兵了，到你家里抄家了，把你所有东西丢在马路上，你都丢了之后呢，好不容易把它收回了，另外一个红卫兵又来了，又把你丢在马路上了，简直是没有办法了，就挂着牌子放弃信仰，红卫兵就不来了嘛，是吧？所以这一个光景呢，我说我如果留在中国，放弃的比你早一点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到了，我到台湾教会光景。我告诉他，美国那个教，特别是大学里头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信主了，我讲讲讲，眼泪就流出来了。这信仰放弃了没有？放弃不了的。外面放弃了，外面又觉得我不应该，但是因为外头压力太大了，只好在外面把放弃信仰了，里头还不能放弃了。那这是我根据保罗所说的，我也圣经 这个无畏的信心是在你的里面的。这是保罗呢在劝勉他的一件事。第二个，保罗劝勉什么呢？我当初安守的时候呢，把恩赐服侍给你了，这个恩赐你已经使用出来了，已经十几年了，现在的恩赐啊像活熄灭了，但这个恩赐还在你的里面。所以保罗啊不是讲到别人，保罗是讲到提摩太自己。保罗不去提到提摩太的个性上的软弱，不去提到提摩太外表上的已经完全好像活熄灭了，保罗还提起来了，但是当初保罗安守所给他恩赐多久了？十几年的功夫了。十几年的之前呢，保罗安守所赐给他的说这一个的恩赐了还在你的软弱，现在不是求恩赐，现在只是求就恩赐了，如同活在此心往下来。所以这是保罗啊劝提摩太一个啦，但是保罗提出了一个他的信心，一个他里头应着保罗安守给他的恩赐。但是保罗最重要的话什么呢？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所以这是保罗啊对着提摩太的一个的最最主要提醒的一件事。当你啊什么样的外头样景都不如了，什么样东西都已经放弃了，你也没有心锁，你神还怀念你，还没有心锁了，神正是爱你了。虽然是如此了，我还为着你来祷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今天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自己有软弱，正是我们的软弱到一个地步了，我们所表现的我们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是我们呢还会在心中有一个的祷告的，主我不愿意如此。所以我也常常跟人说了，主耶稣啊信不得的，信了之后了赶都赶不走的了，你再要软弱了他还在我们心里头的了，连我们软弱到一个都不想祷告了。提保罗的罗马书怎么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怎么？哎，主啊，我真是不行了，这是祷告了。你向着神说：“嗨，我不行了”，也是祷告。哎，祷告什么话？你复兴我，还祷告不出来这句话了，还祷告不出主啊，你复兴我了，都是这个在叹息，在神里的祷告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如此的。那么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了，弟兄姊妹，像我告诉你，我养育儿女了，简直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了，还有一个的路，什么？为着他们祷告。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所以我上一次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哈，在全2000年历史里头了，有一个人祷告是特别蒙神垂听了，那是 George Mueller， 是他有一本的书了，100万的祷告蒙答应的，一辈子啊100万的祷告蒙答应了。他帮了个孤儿院，孤儿院呢前后有2000多人，他绝对不想入募捐的，绝对不告诉人呢他需要什么的。现在有些传道的机构的哦，心啊都天下各处飞的了。你说既然神是活的，你祷告神就可以了，所以他从来不给人来募捐的了，常常没有事了，没有钱了。所以有一次了，都有到下午4-5点钟了，厨房来说焦金木了，我们厨房都什么都没有了，要不要开饭呢？早上开，早上开什么？台子铺起来，台子啊铺起来，刀叉都铺起来，铺起来了之后呢，到时候要不要打铃？得问他了。我焦急忙说打，他还打了，小朋友都来了，坐好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当刚刚坐好了，是有人来敲门了，原来有一个的面包店，有人订了一大批的面包不要了，说这个面包店什么，既然已经做好了不要，什么送给孤儿院了，就送去了。小朋友坐在哪里的时候啊，面包就送到了。那弟兄姊妹啊，他不告诉人说，不是打个电话给面包店，哎，你们有没有剩的面包啦？我们孩子都要吃饭啦，啊，什么面包都没有了。听，教你们认识，是祷告主的了。他一辈子啊，100万的祷告蒙答应的了，只有2个祷告没答应。他说，关心的有2个朋友， 信主没有感应，他到死的时候有两个人没信主，没有信主了。那么神有没有听祷告？还是听的。有一个人他死了两年之后信主了，有一个人他死了这十年之后信主了。所以到了将来的时候呢，他会回忆了他所有的祷告，神全部垂听了。他死的时候还看见两个人没听祷告了，但他还有个把握，就是听祷告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来侍奉主的时候，为着教会和弟兄姊妹，有的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祷告是唯一有能力的。一个人呢，传讲给他，劝他能够改变呢，这个人还不是太软弱。软弱是讲了都没有用了，骂了都没有用了。但弟兄姊妹呢，在这个光景中间呢，神赐给我们一个的财产，什么财产？保罗有传给了提摩太的，要为着提摩太来祷告的。所以保罗的提摩在后书第二章里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了万人恳求祷告，其在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啦，为君王是谁？尼罗王杀害基督徒的，把基督徒呢，那一些的使徒们都是他所杀的了。那么尼罗王，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个性非常的残忍，残忍到什么地步？自己的母亲是他杀的，他的太太是他杀的。尼罗王这么残忍的，有权柄的嘛？那尼罗王欢喜什么呢？看见房子有火烧，人家逃难，他好高兴。说他有一天呢，叫皇宫搭一个台，搭一个台的时候，到了晚上呢，派人在罗马各个地方来放火。一放火的时候，哎呀，大家都逃了，救火队都是来不及了。他在台上呢，看着看见好高兴，在那喝酒，在那喜乐。哎呦，整个火熄了下来了，人来追究了，那么怎么办？尼罗王说了，这是基督徒所放的火了，是把基督徒当作一个仇敌。大家都恨基督徒了，这样把基督来杀的。那么保罗的时代呀，就碰到这样的尼罗王。尼罗王啊，比伯许总统坏得多了，比胡锦涛也坏得多了。伯许总统还没到这个地步了，胡锦涛还没到这个地步了。你们台湾来说，从前陈水扁还没到这个地步了，是吧？还是今天的王还没到这样的坏的啦。但是保罗怎么说？为着君王和在位的，要为他们祷告。祷告答应了没有？没有答应，要一直到死，还是逼迫基督徒的。我说感谢主，他说主后310几年，康斯坦丁王起来了，完全改变了，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把基督教啦接受到了罗马帝国的里面去了。所以保罗啊，说来劝提摩太了，要为了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了，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保罗啊，特别在他要殉道之前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了，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要提摩太为着他的光景祷告，为着所在的环境祷告，连为着当初执政掌权的君王来祷告了，叫他们能够继续活在神的面前了。那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那是提摩太的后书3:10-11，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伊过年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在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保罗了，写了十几封的书信，提摩太的后书，没有讲到什么特别的真理。真理啊，罗马书讲到救恩。哥林多前后书了讲到神对着教会怎么对待他，加勒太呀、对着一个人啊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福音的搅扰，真实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加勒太过了以弗所了，将到神的高天的宝座上来定规一切的事，他的旨意是如何的，一句一句呢都讲到好多不同的真理了。就最简单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主耶稣的再来，再来的时候情况是如何，而蒙恩的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主怎么对待的。所以保罗的这么多的书信里头呢，每一卷书信都讲到好多的真理。提摩太后书没讲多少，提摩太后书讲多的是什么？讲他自己。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怎么样啊、哦？保罗有了一句话我都不敢讲的，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我说保罗你是谁呀、啊？他叫效法你的，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吗？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那我弟兄姊妹，我不敢跟你们说你们要效法我领上岗，我不敢说的。我身上有好多的软弱，有好多的过错了。这是保罗那个对提摩太说了啊，对着有写受信的说，你们要效法我。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保罗的生活，保罗的工作，已经把神所定规的旨意切切实实的、丰丰富富的在他身上显明的出来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因着有别的基督徒的软弱叫我们受伤的，特别我们遇见教会中比我们年长的，比我们更爱主的，侍奉很多的，这样的人软弱了，我们只能会受伤了。哎呀，这样弟兄姊妹这我很尊敬的还这么软弱的，那我追求什么？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就不要追求了。所以我们怎么劝呢？你不要看人吧，你看主耶稣嘛，人都是软弱嘛，主耶稣只有是完全嘛。这句话来安慰人啊，其实这句话是没有不合理的。不看人，看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做工到底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应该在人身上显出来的吗？主耶稣在人身上显不出来，那主耶稣就在我身上怎么会显出来呢？所以这一句话了，我告诉安慰人，是方便骗人的。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呢，正是也有作为出来了，我们的生活行动啊，彰显出自己了。那么我的讲法的话呢，我跟你们都讲过了哈，我的讲法呢比较是综合一点。什么综合一点？我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生活出来的80%还是魔鬼的样，有20%是天使的样。过了多少年了，是50%像天使样，还有50%是魔鬼样。是过了一些了，我有70%像天使样了，还有30%像魔鬼样。我魔鬼样你不要学我，我天使样你们要学的。你们不要在我身上看天魔鬼的样了，你要在我身上看着天使样的。我这个讲法呢比较合理一点哈。那么保罗不是这样，你们要效法我。那么保罗啊，特别提起来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自品性、自相、心心宽容。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了，我的教训就 What I believe， 品性的 Way I live， 自相 What I want。除了这个三个重点之外呢，还有他的心心，还有他的宽容。宽容什么？对着仇敌，这个不争气的人啊，这罪神的人啊，他的态度到底是如何？然后他有爱心，所以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你如果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这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了，主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才是神那里出来的爱了。还有一个呢，忍耐，忍受了外头的逼迫和痛苦了，然后坚定地活在神的面前。下面说了，以及我在安提阿一过年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在种种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主是救出他了，但是保罗在这一种为难逼迫里面呢、啊，他所表现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是崇高的品格。所以这一种品格呢，在保罗身上已经显明了出来了。所以保罗啊， 何必用这些话来劝勉提摩太呢？当我离开世界了，你在地方活着，你讲的道是次要的，你活出的品格才是重大的。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你们也知道的，你们只要信主三年五年在教会中间了，有的人讲的话你会相信会尊重，有些人讲的话你不一定相信不一定尊重，你不敢说是错，但你心中也不尊重的，根据什么？不是根据他所讲的，就是根据这个人生活中所表现的。有一些人生活中有些人表现了，你尊重他，说他讲的话了，你也会相信。有些人的生活中表现里头啊，真是叫你摇头的，你不会去批评他，但他所讲的劝勉的话呢，你也不会尊重的了。所以一个人在地上活着，我已经多次跟大家讲了，基督徒蒙恩的之后，在我们的地上的活着，最重大的一个福分，乃是有崇高的品格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些崇高的品格呢，像加勒太五章的爱，像加勒太五章的节制，像加勒太五章的慈悲忍耐，加勒太五章里头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这种神品格上所的表现了。那么我们蒙恩的时候品格上表现不多，但是渐渐的品格的表现就正在加多了。当我们品格的东西加多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地上的服侍的时候呢，人对我们所讲的话会尊重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个保罗呢是祝福提摩太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啊，今天的神学院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可惜的，教导人对着真理上的了解，教导人应该侍奉应该有什么的技巧，但是神学院的里头呢，很少教导人呢，在你品格上让神的品格彰显给你的身上。那么我不记得跟你们讲过了没有，在四五年前呢，在纽约市的一个美门教会一个张林字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林弟兄啊，我到了神学拿到 master 了，真理上深刻的了解了，我到了博士学位了，海阔天空了，我都有各方面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望到的我都已经了解了。我这样了解的时候，我发现呢，在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没有人讲到人家品格的问题。但你呀，受到了李出生的帮助了，也受到李长寿的教导了，李出生头一个工人的性格，李长寿有一个的性格，你受了他的教导了，好不好？你来跟我们讲。所以他有一个的一个夏令会，三天呢，专门就我来讲这个题目的，我也不太满意，我对我所说讲的了。那么我以后呢，把它修改的时候呢，出在一个的夏令会的专刊上。啊，半年前我收到一个的电话，那是我们天灯教会中长大一位弟兄，到了中西部去做传道了。他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林弟兄啊，我在这里传道了，去参加这里一个非常好的天主教的大学去选课，他说我发现了他们开了一个课性格的塑造，他说我听了课了之后，哦，他说林弟兄比你讲的更好，你所讲的题目都已经有了，重点都讲了，没有讲的这么仔细。他说天主教的我们所学的了，他讲的非常的仔细，是主耶稣的地上呢，对着不同个性的几个门徒了，怎么来塑造他们的了。哎呀，我说某某弟兄好极了，你把资料给我好不好？他说我会答应，到现在还没打给我，我就打电话去催他了。那这个我跟你讲什么呢？我跟你们讲一件事了，现在最近四五十年来，也天主教和基督教里面呢，也看重这一点重大的事了。性格方面呢，因着人不同的，我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吗？主要是十二个门徒，犹大卖主的不算了，还有十一个， 十一个门徒里头啊，主跟主耶稣回的有表现只有七个。为什么是七个？你的心里去就知道了，人的个性是七种不一样的。所以七个人呢、啊、是七种不同的个性，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主耶稣什么也带领了。所以我只出处我自己读，我了解了，我也不知道天主教这位弟兄在教的是那个教授来教之后教的仔细到什么一个程度了。那么这一些东西呢，最近四五十年来天主教里头也非常注重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为什么注重他？但是发现一件事，我们今天蒙恩的在地上活着的了，我们根据真理一直能够在神面前活着不够，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身上的品格的表现到底是如何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宝贝那保罗快要殉道了，写信给提摩太，注重崇高的品格，还不是你所讲的道，还不是你把恩赐了都活在是兴旺起来了，但你自己的品格是如何的？品格怎么就像我在一个年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了，这个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了，在这一切的苦难中间呢，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是保罗还有非常好品格上的表现。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提摩太的后书第一章的九节到十节，我们一同来读的好吧。神救了我们，以身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则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也看见诸位哈，弟兄姊妹要注意哈，他哪里什么说神深造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那是按什么？两点，一个神的旨意，一个叫恩典，好吗？这两个重点是吧。下面讲的呢是什么？就是讲的什么恩典，对吧？这这恩典呢、啊、他讲恩典，这恩典是万事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旨意他没有讲，是这个保罗写信的。你要注意看呢、啊、他明明提了两个重点，下面的解释了，只解释了恩典，没有讲的旨意，讲了没有？讲了。所以他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下面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在表明出来的，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就神的旨意。神恩典是什么？神把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什么是好的？就耶稣基督圣所彰显出来。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呢，乃是他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彰显在哪里？不光彰显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彰显在我保罗身上，也彰显在你的身上。说这个呢，在我身上呢，也是这么的逼迫苦难当中，我没有失望，我没有放弃，因为神已经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在我身上了，这个的旨意也照样在你提摩太的身上。所以你提摩太身上呢，神所赐给你的生命呢，照样会彰显出来。怎么生命彰显出来？从死而复活的里头彰显出来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什么叫复活，经过死而死不了的就是复活，经过死而死得了了，没有复活了。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些事了，我们简直是活不成功了，我们简直尽我们一切可能都用上都没有用了，但神还有一种能力呢，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意志，有种能力显明出来了。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一个的神把生命赐给我们呢，以至于把这能力有复活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这是神所定规的旨意。所以保罗劝提摩太是什么呢？要知道 你提摩太就是这么的软弱的时候了，神的恩典不会失败，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跟他的旨意来表现了，不是叫做扶持你了，还要叫你身上呢，不光是像恩赐的火眺望起来了，在你上有复活的大能显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了，这是保罗写提摩太的后书的时候了，叫提摩太要注意的头一点，到底不可能的环境当中呢，要注意了，向主神祈求。第二个呢，做工的重点乃是叫崇高的品格能够彰显出来了。第三点，都讲明白了，你身上做不到的，但有一件能够做到了，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能够完能显明出来的。那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呢，第四点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为做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一句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有他的背景的。有的背景是什么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说了，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保罗开始出来传道了，先是到亚细亚加勒泰那一带地方。加勒泰是土耳其的南边，亚细亚是土耳其西边那个大的地区了。保罗啊，在那个亚细亚地区呢，做了好多的工。保罗从那个地方呢，以后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了，以后呢，再到了亚盖亚，就到了哥林多了，在那个地区来做工的了。而他保罗做工的时候呢，特别两个城里的花的功夫最多，一个是哥林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一个是以弗所花了三年的时间。为什么保罗花了以弗所花三年？以弗所呢，是今天土耳其的西边靠近爱琴海地中海的一个最大的港口，所以这个最大的港口非常的繁荣的。现在你去考古还看见了有一些大的2000年3000年大的建筑，到现在房子都倒掉了，有些柱子还在了，是当初非常繁荣的了。而这一个地方是最大的城了，所以所有的货物从地中海过来是到了以弗所，从以弗所的分散到了又转到了亚细亚，甚至于转到了加勒泰，转到了迦南地的。所以亚以腓立比以弗所城是个大的城，所以保罗知道了，我只要在这里做工的话呢，我不必到亚细亚各个城里头去了。就在这个城里头人蒙恩了，他们基督徒会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他传道是非常有策略。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在以弗所有了三年。以弗所三年的时候呢，不光是讲到了一般的福音的真理，以弗所三年还跟他讲到了创世之前神的旨意，像以弗所所讲的了。所以这个以弗所所讲的内容啊，写信给哥林多保罗不写的，写信加勒泰根本不会写的，是以弗所已经这么老练了，是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了。还没有想到啊，到保罗管监牢的时候，以弗所是亚细亚其中一部分，离弃了保罗，不尊重保罗所传的了，接受了当时有两个的理论，一个是罗犹太人的律法的制度，一个就是 Gnostic 的观念，希腊的哲学，这些观念都进去了，所以把保罗所传的了反而摆在一边了。所以这一件事呢，叫保罗的心非常的伤痛，伤痛是伤透了。保罗写给提摩太怎么说？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的以弗所所讲的了，今天他们离弃我了，我所讲的在他们里面谁也不能夺去的。所以这是保罗一个坚定的心情。这个心情是什么呢？他不是应付了一般的艰难逼迫， 坚定的信心，说以弗所教会的大体的已经离弃了保罗的教导了。保罗知道了他当初在以弗所教会所传讲的了，身为保守直到主耶稣来的日子。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了，在他自己的这一个关监牢无所谓，他自己杀了也无所谓了，他这样辛苦做工最好的以弗所呢都离弃他了，保罗仍然有个的信心，成为保守他所做的直到那一日。所以这是保罗传给了提摩太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保罗给提摩太的四件事情呢，是他的 legacy。 头一个，恒切的祷告；第二个，崇高的品格；第三个是可靠的恩典；第四个有坚定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还没有难处像保罗所遇见的，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个性的软弱还没有像提摩太那么的软弱乏了，但是我们要了解，即使我们遇到大的难处，即使我们有软弱了，即使有的时候我们遇见过有一些的正像面条一样的弟兄姊妹，动作一抓两辈子垂下来的了啊，不像一个棍子一抓就起来的了，这样的光景当中呢，我们该怎么办？感谢主了，保罗所给我们的 legacy 教导我们继续爱主，继续侍奉主，还继续忠心的在他面前活着。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当初不明白为什么你把提摩太交在保罗的手中，叫他来引领他，叫他来教导他。我们现在知道，你真是叫这一个软弱的提摩太，当他显出软弱的时候，保罗所给他的那一些迷阵到底是什么？就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时候，有像提摩太这样的软弱，谢谢你。你当初在保罗上所显出来的，今天也同样显在我们身上。对于我们来读这一些话语的时候呢，说你显当初在保罗上所显明的，就我们能够了解，就我们能够接受，有一天也用在我们的身上。说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